所以
这个地方呢，人的生命力就很强了，他所看到的是这么多光明的东西，他所体验的东西都是那么样子的一个宽广的世界，那内心里头都开阔了的啊。我们自己有时候该检讨，碰到一件事情就一直把它想到坏的里头去，那就不行。你要想想看嘛，就对自己的家人，然后对自己的小孩子，你该想没有那么坏，好多事情没那么坏。我可以告诉各位，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我很早就注意这个问题。心灵世界里头跟我们的生理的世界一样，它有免疫力，一样有一套免疫力系统。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的小孩子以前呢、被你骂的多骂几次，你还没有学佛之前啊比较没有那么样子的乐说成就啊，那你放心好了，你讲讲他，责备他没什么不对，他还是有一套他自己的免疫力系统会修正自己。你给他指点的东西，他仍然还是会变成吸收，成为他生活规范的一部分。只要你是真心爱他，你不要那么害怕，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现在的很多新的教育的观念哈，把很多的这个对于子女或者是对家人的一种观念，变得到最后变得很无能。什么变得很无能呢？说重一点，回来以后好像怕这样坏掉了。哎，多说几句嘛，又怕他怎么样了？那好，那你怎么去进行教育的工作呢？也不必把他看得呢。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力量？哎，你讲完了，你今天该给他训一训，训完了以后，你过一会儿，你的心灵里头又还是非常对他还是很正面的，是不是？哎，孩子啊，这么晚了，该休息了。当然你不必那么啰嗦，该休息了，很好啊。你不要刚刚跟他讲完了吵了，他今天晚上你就跟他赌气了啊。也有爸爸妈妈会跟子女赌气的呢，然后今天晚上不去喊他睡觉了，他就一直在，虽然刚吵过，他嘴巴是那么硬，但是他心里面却很软的在那等着，妈妈你今天为什么都不来跟我讲一声你该睡觉了呢？无碍啊，是很有意思的，产生力量，就是力波罗蜜为最盛。所以菩萨呢，未济二禅天的时候，请注意，未济这个二禅天呢，那么他接着呢，因为在这个地方，他就产生跟第十地法云地相衔接的问题。其实这个法云地，就是因为我们在自成就、口业成就、法师自在成就，就因为有这个生命力的展现的时候，这个法云地才出现。你把那个华严经法云地哈、那整品你把它拿出来读，那又真是奇妙了。这个时候会产生十种镇定，十种啥这个啥昧，而这十种啥昧呢，现的时候呢会现这个莲华，然后呢菩萨会坐在莲华上，自己就是菩萨坐在莲华上。莲华跟自己是调适一样大小，很适合你，这很奇妙。他不是弄一个很大的莲华在那里哦，是那个莲华跟你是很调适的。你看那个经里头讲这东西非常有道理，你那个莲，你成就到这里，莲华就这么大，就这么大，他不会给你一个更大的，让你坐的一点都不调适，大的你也坐不来，是不是？小的坐下去又怕垮掉，所以他刚好适合你。你去看他经文好美妙。那么那是到法源地再说，那产生十个沙妹出来。那我们也知道，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产生了这种这个力波罗蜜的时候，在这个二禅天里就产生正定了。所以正定这一个地方呢，是正入啊，是建立在一个空慧上的。我们讲的空慧，那个空，我们在讲到无功用行的那个地方啊。那么无功用的这一地接续而来的，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光明的这个智慧。那么这个智慧产生的力量，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在无功用那个地方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所谓 不能力斗有情，这种可能性。所以他在无功用行的之后，一定要紧随着呢，在第九地的时候呢，以一个能够自悟自度这样子的一种善慧呢，精进的呢，来让自己呢警惕不已。就是这个《梵王经》，他特别这个在修行上他所提示的问题，他认为呢，这个如果这个智慧啊，人的智慧不能够真正发挥出来的时候，那么事实上，我们原来刚刚尝试得到的那一份所谓无功用行的这个东西，它即刻又会消失掉，所以它才会在这个第九地这里，那么有这么样一个啊非常这个具有活力的这种不修行的一个法门来跟它配合。所以在这一段呢，才能够成就80种好、32相、相好庄严。你看，一个人能够乐说自己自己，又能够乐说给别人，你看他的相好不好？我过去给各位讲过吗？一个人要表达自己跟别人的那个态度跟意念啊，你看看嘛。你看那个人，如果他内心里头，一个人内心里头啊，都很看不开的，那自己自然而然的，这个人就会啊，就会。这个眉宇就会伸缩，是不是？你不必告诉人家，别人也知道你很好像有什么事情很沉重，你是知道的。你闲来没有什么事情，你的内心，你的人也表现的没有什么事情，人家也知道的。你不必告诉人家说，哎呀，我这个现在心情很不好，然后人家才知道心情很不好，不需要。尤其是你家庭，你如果有小孩子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小孩子感应这种事情比大人还敏锐的不晓得多少倍。你只要在家里坐在那里，小孩子就好像看相的一样，一看就知道。嗯，你一点都瞒不过他，他拿一个成绩单给你，对不对？你跟他讲，你心里想，郑老师已经讲过，不要说这样子。人家讲，不要紧啦，以后用功就好了。话是这么说的，传递的是吧？但是只传递了这件事情的7%左右，因为什么？因为你还是很介意啊，是不是？你看起来讲那句话的时候，可是你的脸都还没变过来啊，啊，脸那个部分就表达了55%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那个80种好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生活的那一份气质，它开始改变。32相是代表着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上所表达出来的那份表情，它改变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德性的问题。所以相好庄严，无量大悲光明，更精进，又能够救度一切六道众生，因为他能为己说法，为人说法，所以《梵王经》里头这么说啊。他说：“菩萨常行六道，现无量身，说无量法。”那这一段话更美了。转魔界入佛界，佛界入魔界，转一切见入佛见，佛见入一切见，转佛性入众生性，众生性入佛性，其地光光照，慧慧照，明艳明艳，无为无量，实力十八不共法，解脱涅槃，无为一道清净，以一切众生作父母兄弟，为其说法，尽一切劫得道果，又现一切国土身，对一切众生相视如父如母，天魔外道视如父如母。现在你会发现，什么时候讲过说跟我们不同教的人，我们跟他叫做天魔外道呢？连天魔外道都要看作是如父如母，你想想看嘛。所以小圣经里头所讲的跟华严是最衔接的。佛到了任何印度的任何一个国度，宗教不同，信仰不同，他通通都能包容。所以佛教本来就是包容各种不同的一种智慧，一种真正生命的智慧。那我们来看看，他现无量身，说无量法，转魔界入佛界， 佛界入魔界，这怎么说？你能够把魔界转入佛界是容易了解的，我们把自己的魔界转为佛界来说法，我们也为别人啊、哦，这个人有障碍，我们跟他谈谈以后，魔就是障碍，转到 绝界里头来，这没有问题。可是你要把佛界转入魔界，这什么意思？你要知道，本来世间是无善无恶的，本来世间是无善无恶的，有善有恶是因为我们今天在生活上必须把它做一个规范，我们才分这一个做法是善，那个做法是恶。善与恶是后来给它做的价值评断，我们这么说。假使说我们现在学校里头慢慢都在谈所谓性教育这个问题，你说20年前有一个老师他讲性教育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点大逆不道？我看保证有的，尤其是他如果讲说你一定要用什么这个注意避孕这种事情啊，注意这种安全的事情，好了，你想想看，那些学生回去跟家长讲，家长马上反映到校长办公室了，你这个老师是干什么？我看他脑子有问题，为什么要教这种东西？对，但是我们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是非善的？可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于性的这个部分来的，连孔夫子都说这个事情是人的一部分，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用一种比较客观的方式去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呢？那么我们正因为这样分的，所以这事情永远都不讲，现在可不可以不讲？不可以。为什么 AIDS 是我们认为它是性教育的一部分，是不是两性的部分啊？包括建立一个这个和谐的家庭，这是两性情感的问题，我们认为它是广义的性教育的一部分。所以这些东西都变成一个现在我们看来很正当的东西。以前他说要结婚成家还不容易，指腹为婚就解决了，是不是？但现在没有这种事情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以为啊，好像一谈到性的生活这件事情就是魔界，所以你要转佛界入魔界，是我们以为是一个死角的魔界的东西，它现在不再是魔界。那么好了，如果有一位法师，他把这一些本来流浪的甚至于走路的黑道的人，他能够把它吸收了，而且变成能够化度他了，使他改邪归正的，这是不是导佛界入魔界呢？当然是的，也是导佛，他要把佛法先拿到他们现在还在魔界的这些众生，帮助他。所以有好多人都这么赞叹的说，哦，无声道场清道法师有好多 有一些这个黑道的人最后就在他的一个化度下就转变了。那你知道他要先能接引到他们呢，佛也必须先到魔里头去才行啊。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能够转法人的法师，我们知道能够转魔界入佛界，可是也能够转佛界的佛法入魔界，使魔界能够转到佛界来。我们也知道的，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连自己的子女，那么每一个人功课都很好，考100分那当然最好，可是事实上可能不可能说每一个小孩子通通都考得很好呢？没有，成绩好的就叫优秀的学生，成绩不好的我们认为他就成绩不好的学生，放牛的学生啊。你是因为认为他不好才敢把他放牛的呢？如果你不觉得他成绩不好是一个值得放牛的，你就不会放他牛啊，他就不会变牛啊，是不是？那好，如果有一个老师他愿意跟这些孩子相处，愿意给他做补救教学，愿意好好的鼓励他，这个小孩子他就又重新，他就又再起来，也许他并不需要去做学术研究，但是他至少将来学一技之长，在这个社会上做有用的人啊，只要他活得幸福有用的人，最后反正到最后每一个人都要死，读到博士的那个人要死的时候，也许死得比那个不读博士的人啊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啊。你要看看生命的问题，读很多书的人不见得比那个没有什么读书的人幸福啊。我看到了， 哎呀，那些工人边做边在那刷油漆，人家还在那里边唱歌。我们做公务员的，你多少人趴在桌子上发愁？到底是你比他强，还是他比你强？你要看清楚，生活的大部分是情感的东西，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所以你能够把佛界转入我们认为本来他们成绩不好，我们把它归为差的那一边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生活智慧一发来以后，你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工人，但是他们很好。那么转一切见入佛见，佛见入一切见，那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你把一切你自己的思考想法最后都能够到佛法里头来去做一个校正，看对不对。那是转一切见入佛见，这个佛见好像是一个你把很多东西跑到这里来啊，经过他洗涤过以后，这个见就更好，就真正的清明，那就转一切见入佛见。可是佛见也要入一切见，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有佛见。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好多人免不了家里买一条鱼，你买了这一条，有的人买了一条鱼回去了，他啊要吃的这条鱼，请问这条鱼是这样活生生的把丢下去煎炸？照理讲，这是对一个生命要给他断绝他生命的这件事情，应该看起来我们说这是这个魔界，或者我们称它说这是一个众生性的东西。可是把佛的知见到这里来的时候，你要吃它的肉，你却发觉这头鱼必须要一下子就让它能够昏过去，而不是在那里不断的跳然后再死掉。那么这里面他一念之间已经起了慈悲心在这里头了，佛见已经入到一切见里头来了。你看着，照理讲那个用网大小的鱼全部都把它捕出来的，或者是用那个电鱼把它电过以后，连小的鱼全电死的，他只是一念改变的时候，他说不，从此不这样做，我只是用多大的网网出来，再小的就让它活着。这个时候这一念之间的改变，就已经把那个佛见就来到了一切见里头来，也来到了一种众生性里头来。人是不可能一下子突然间我们一念之间要成佛，让大根器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不是？所以佛的智慧让我们流入了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来的时候，是引佛见入众生见来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是需要有佛的知见才行的，也需要把我们自己生活的东西往上旋，旋成我们有一天我们属于佛界。我们如果不先引佛的知见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来，那又怎么样使我们自己能够成长，不断的成长到那个真正光明的，让自己真正心生活上得到一种丰足的这个世界呢？那是办不到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相互循环的，所以转佛性入众生性，众生性入佛性，要把佛性能够注入到每一个心里头里头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说法？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一起来闻法？因为这是转佛性入我们的众生性。可是我们呢的众生性里头有了佛性以后，我们就慢慢的就表达出来，等到我们的众生性通通因为佛性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正熏啊，就像燃香人一样熏到有一天我们自己整个的这个众生性改了，通通变成佛性了。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佛性，都具足佛性，但有一天我们成佛，所以其地光光照，慧慧照，明艳明艳，无畏无量。这里面重要的是佛的实力，十八不共法，解脱涅槃，无一道清净。
啊，无为一大清净，无为就是一大。佛法里头常常讲一即是一切，一切回来一，所以无为就会回来一，一不会是没有的，无为回到一，一不是没有的。我们要清楚的明白这事情。学佛如果学完了以后啊，说好像我觉得这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了，那个学佛一定有障碍，那是跑到无际空里头去了。学佛修完了以后，应该回过头来自己更纯真，更了解自己，变成一，而且非常的专一，对自己很清楚，而很愿意接纳自己，而且很愿意承担自己的业力，甚至愿意承担自己的种种烦恼，愿意承担自己的病痛，他能承担，连承担都属于他自己的一部分的时候，连烦恼都是属于他自己愿意承担一部分的时候，烦恼通通变成我们的金刚慧。我们在人的思考的心理法则里头，我们很清楚的，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病痛，他一直想要排挤那个病痛的时候，内心里头就产生一种拉锯，他的冲突，自己的冲突就产生严重的更多的痛苦跟压力。尤其是一个人如果说有一点点啊，身心上尤其是心理上的一些困扰，比如说自己觉得啊，常常觉得忧郁不乐，那我一直想摆脱这个忧郁不乐，那问题就会更大。那你就会觉得他好像一直存在的，他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敌人，敌人是我们把他养大的。你看那个小狗，那个你走过去那是恶犬，你越去碰触，越去对立，那只狗就越大，越大声，而且跑来越紧，它会越来越接近，哎，啊，你走一步，它跟一步，那你走都走不开。那好了，你站着，你不理它，你也不要看它，它就慢慢的停下来，然后过一会儿以后，你慢慢的走，不要太猛，它顶多只再吠你两声，你就离开它。就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就是心灵世界的东西，所以你要去把某一些你不如意的事情把它接纳成为你的一部分，当作朋友啊。你也不可能你家里头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么如意的，偶尔也会有斑驳的地方，是不是啊？你不要每天老看着那个斑驳的不舒服嘛，是不是？哎，那个斑驳的也其实也不坏，有时候看看很像一幅漫画的，也不错，你要接纳它才行。所以一个人不能够回过头来能够把自己一些缺陷当作是一些没有办法克服的缺陷，而这些陷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朋友，你安抚他一下，这是免不了的，而且这种事情会使我们真正感得到一大清净。所以一切众生做父母兄弟，或及说法尽一切劫得道果，我们是如此的。我上一堂课给各位提过的，我们为什么更应该去注意，而且应该去尊敬我们的陌生人？我们常常以为陌生人距离我们很远，很难说哦。你的儿子娶的太太，正好就是那一天你蔑视他的那个人，也不一定呢。就是这么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就发生了，是不是？那又何况说我们可能往上推几节以前，我们还是同胞兄弟呢？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同胞之心哈。那么自己呢又能现一切国土身，对一切众生，那么一切国土，因为每一个国土都有它的报。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土，其实这个土呢是凡圣都在这里同居的，我们这里并不是完全的秽土，不是完全的五浊恶世。你别以为说这个极乐世界啊，在这个地方为五浊恶世在这个地方说法，但你要知道它是对于五浊恶世没有错，可是这个娑婆世界却有佛来说法，所以是它是净碎，是同在的， 繁盛是同居的，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一切土，每一个土，每一个报，每一个这个他的一个报身，这一切众生都视如我们的父母。有一天我看了一段，那是这个应该是南传的佛教的这个经文里头所谈到的问题。他这么说，他说我们是一个缘起而形成我，没错，我们的成长，这细胞里头的血肉种种的矿物形成这个我，我现在吸收在我身上的这些东西都曾经是别人吸收过的东西，不是吗？都成就过其他液体用过的东西，不是吗？对，那么几世以前你身上的东西也曾经在我身上流过啊，而我这东西回归大地以后，别的存在体又把它吸收了。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同出一源，不是吗？为什么我们要在人之人之间要如此的仇恨呢？只有佛教才会讲到这么样彻底的东西，佛教没有这种战争。所以把人的这个距离在这个地方完全的拉近了。所以说在这个华严里头，他告诉我们最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本体界，这个本体界变成一个完全的一个网，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共同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体的。这个一体的东西，我们也只不过是在这个地方起一点东西，现在我称为我而已呀。是，所以修行到了这里的时候，精神生活就产生一种高贵单纯的光明性，永不熄灭，而且含藏着一种创造的能源。所以说已证入一种自自在的真如，这个时候未计三禅殿。那么这个金刚藏菩萨呢，说到这里的时候，诸天众菩萨呢闻到这地呢，都欢喜踊跃，悉供虔诚供养佛。我们今天还是留了一滴，那就下一个星期再来谈法缘地好了。我们给各位同修呢，这个讲一件事情。我们上个星期不是这个那个禅椅啊，你回去的时候那个禅椅现在它还是湿的，不适合坐。你拿回去的时候呢，把它反过来，然后把它压，用个东西啊，稍微有一点重量把它压平啊，压平一段时间，它稍微干一点，它就会变成一个定，它就会定型，变成比较平。那个时候你以后坐的时候，它就不会变，比较不会变样，比较变形哈。那不必很久，也许你压个这个半个月啊，两个礼拜就可以了。但是你也要找时间，把上头有些尖尖的东西要把它弄好，然后拿个纱布稍微把它啊，稍微把它抹一抹。不过要注意，那一层竹子的那一层亮亮那层皮，不要把它抹掉。你不要把它刮掉，因为它久了以后它才亮，而且它才真正的凉啊。夏天的时候你就坐在那上头啊，垫子放在底下；冬天的时候禅椅在底下，上头找一个椅垫，那种薄的椅垫放在上头，你坐在那上头，它很平，那也很暖。那夏天的时候呢，它一片一片的啊，你坐下去很凉很舒服。它的好处就在非常透气啊！你要知道，真正打坐打下去，大部分的人都会排气。那个禅椅呢，你坐下去以后排气是非常方便的。所以排，你知道过去在禅堂打坐啊，你知道到处都会此起彼落的。有时候大家都想尽量控制不了声音，但是毕竟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但是味道总是有的，但排几次以后就没有那种味道了。 做下去啊，你只是一做好，就有可能会排气的，你就让它很自然就排排气。所以那个禅椅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好不容易这个简居士才啊，自己跑到那么远去给我们定做啊，我们擅自哈、啊，那么珍惜它啊。简居士还这么样子的，就说是要这个结缘的啊，那就大家这个有登记的人先拿，没登记的人，那么这个如果还有的话，你再跟柜台这边，你再跟他们请好了哈、啊。这个简居士是讲说，我们这些人应该是够的，他这么说的，我想应该是够的吧。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里啊。今天是我们今年这个应该是年了哈，不是春节了，是年最后的一天哈。那么应该给各位这个祝福呢，新的一年哈。我常常觉得新的一年，我们说年到的时候应该要年终检讨啊。我并不是很支持所以年终检讨这个问题。连着一个人检讨应该时时刻刻来检讨才对，但是呢我倒觉得一个人在年终到年初的时候应该对自己的一年啊，那么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憧憬啊，这个憧憬就是精进光明，所以要各位呢对自己啊这未来的这一年里头自己应该很踏实的在这个方面去做努力啊，在自己的一个这个心智的成长上自己应该有一个啊更宽广的一个憧憬。我们祝福各位，当然也祝福我自己，我们啊大家在这个心智成长上都会很圆满。好，我们讲到这里。